有人犯罪，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那这恰好是我们福音的核心啊！我们作为罪人，我们的罪得赦免，以及我们救恩的确据，不是建立在你我的表现上，而是建立在那位我们代求、代死的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危险啊，就是福音一旦被误解，就会被当作犯罪的借口。既然我们已经有中保了，我们已经有替罪羊了，我们已经有挽回祭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随意的生活呢？我们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不是就足够了呢？所以使徒约翰呢，他早就料到了这个危险，所以他在2章3节哈，马上就问了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说：“你怎么确定？你怎么知道你是真的认识这位中保、这位挽回祭耶稣基督呢？”那在15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位叫托马斯·肯培的基督徒哈，他写了一本传世的灵修经典，叫《效法基督》，有些翻译成《效主圣范》哈。他在里面一开篇，这本书的一开篇，他就说：“基督说，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这是基督的话，借此劝勉我们：如果真的被光照了，脱离了心中的盲目，就当效法他的生活和行径。所以，肯培所说的不是在黑暗里走啊，恰恰是前面约翰一书1章5到7节说神就是真光的回声，而他说的效法基督的行径呢？正是我们今天讲到哈，2章6节呼召我们，如果真的认识他，就应该照主所行的去行。那其实，在上世纪的大概是，可能大概70、80年代吧，在美国的这个福音派有一个运动叫 "What would Jesus do？" 啊，就是他来挑战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从基督完全的人性来说，当基督遇到我们面临的那个挑战的时候，基督会怎么来看待和回应？What would Jesus do？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对。所以对我们而言，我们今天呢会带着哈托马斯肯培他的这个提醒，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真正认识基督的人，生命应该是怎么样子的。那其实约翰一书是写给那些已经信主之人的书信，目的呢是帮助神的儿女辨认出真实的生命，不再犯罪，而且能够得着真实的确据。那我们今天经文2章3到6节，我们会从3个大点来看这段的经文。第一，真认识基督的人，他必定遵守他的诫命。首先从外在，他的行为来看，先看外在，他一定会遵守他的诫命，这个是可以很容易识别的。紧接着，他继续往更深的走。他接下来说，真正认识基督的人，必定是常常住在基督里面的。那我们大家很熟悉哈，在约翰福音15章，哈，这个葡萄树和枝子的这个比喻里面哈，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那人就多结果子。对，所以住这个词哈，是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常常用的一个关键词之一。那第三，真正认识基督的人呢，还会逐渐活出他的生命来，活出他的生命样式来。这3点呢，不是一个平行的啊关系，而是层层递进。首先看你外在的行为，然后看你里面的心、你的生命、你的心思意念是否是住在主里面，或者常在主里面。然后第三步呢，别人能不能从你我的生命里面看到基督？能不能看到我们活出了基督来？所以从认识他到住在他里面，而且呢越来越像他，这正是约翰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明阳光明媚的主日。主啊，这是你的恩典，我们不应当理所当然的认为明天太阳一定会从东方升起来。有可能今天晚上，当我们睡下的时候，主的时候就到了。我们要到主的面前来交账，主会问我们：我们真的认识他所差来的救主、弥赛亚、中保、挽回祭、耶稣基督吗？是的，主，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老约翰，赐下你自己的话语， 愿你的圣灵来解开你的话语，愿你的圣灵也借着这些话语，在我们的心里来雕琢、来拆毁、来栽植、来重建、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大点：真认识基督的人必遵守他的诫命。那一刚开始哈，我们就要来看这个认识的这个本质。我们说，在这个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当时有这个诺斯替主义异端的雏形哈。那他们把这种认识理解为一种纯理性的、神秘化的灵性知识，跟我们的道德和我们的生活行为无关。但是约翰他这里所用的认识呢，是植根于旧约的说认识耶和华的这个传统。就像先知何西阿书说的，他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虽然我们的英文在这里翻译成了 “know” 哈，但是我们在座很多人都看过那个《纳尼亚》，不是《纳尼亚》，是这个《阿凡达》哈，这个电影对不对？《阿凡达》那个电影一个非常经典的，在第一部的结尾的时候，这个主人公的妻子对他说：“I see you。”大家记不记得？“I see you。”就是那些经历，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之后，他们有很深厚的关系之后说，他其实在说 "I know you"，我现在真的认识你了，我现在真知道你了。对，就是这个 "I see you, I know you"。对，所以不是一种纯理性的知识。我们很多人，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叫比尔盖茨的人，但是我们并不认识他，我们跟他没关系。对，所以 know about God 和 know God 是完全两回事情。知道关于神、关于基督的一些事情，跟你跟他有这种生命性的、位格性的关系，完全是两回事情。对，所以约翰这里所说的这种认识，不是冷冰冰的教义知识，而是一种在神的这种神圣的关系当中的深切的体验性的、充满爱和信任的相交。而且呢，是被引入到与基督生命联合的一种很亲密的团契，啊，这个就是我们以后在灵修的时候常常说的，就是主是我的良人，我是主的佳偶，这种亲密的这种关系。而他这种关系带来改变的是我们全人，从我们的头脑到心灵到我们的行为全部的改变，而不只是我们头脑里面装满了很多关于神、关于基督的知识。好，所以这是认识的圣约本质。那接下来他用了一个词，凡是真的认识他，就会遵守他的诫命。哈，遵守原文的意思是小心谨慎的注意，在戒备中持守。哈，小心谨慎的注意，在戒备中持守。啊，它不是一种在律法主义的重担之下被迫的服从，也不是像故宫一样哈逃避惩罚的勉强。而是带有一种很珍视、守护宝贝的温情哈，我能够想到的大概相当于，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在休息的时候，孩子在旁边玩他自己的，但随时有一只眼睛其实都盯着他的啊。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的这个视频哈，好像爸爸妈妈或者大的哥哥姐姐在旁边玩什么，旁边一个小孩，结果小孩突然要掉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个一把手就把他抓住，对不对？就是这种，就是其实你是始终很清楚的是，很温馨、很这个戒备的在保护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所以这也像一个深爱妻子的丈夫呢，时刻把他的心哈，放在自己身上一样，也像警醒的守卫，日夜守护着这个国王，交托他要保护的这个珍宝。所以，一个真正认识基督的人呢，就会遵守他的诫命，是出于像神儿女般对父母的爱慕，而不是像奴仆般的惧怕。啊，简单说。爱你没有惧怕，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惧怕或者刑罚啊。所以这是遵守的意思。对，第三，那他接着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我们就晓得，我们才能确定我们是认识他的。其实，在约翰一书里面，哈，约翰给出了真信徒真正跟基督有关系的三个测试。这是第一个测试，就是道德性的测试，你是否顺服神的命令？最简单，我们做父母，我们的儿女。跟我们的关系，首先你听不听父母的话，这是第一个，听话哈。我们华人，我们经常讲这个，你要听话。这里英文翻译的是 obey，其实是听从、顺从，就不只是耳朵听，还要去行，按照那个说的去行。 对，所以有些人可能把得救的确据呢，寄托在某种自己个人的主观体验上，或者是啊，去听了一场很感动的这个布道会，或者是啊，参加一个这个赞美的这个盛会，也是很感动。但是约翰在这里把我们带回到一个最基本、最朴素的现实。他说：“不要看你的感受，你的这个不是说那些不重要。他说，更重要的是看看你的脚正在往哪个方向走。”真实的信心，虽然说我们看不见，但是它一定会结出顺服的果子，在时间的变迁中，其实是非常清晰可见的。我就想起哈，我们以前在刚信主不久的时候，我们教会的以前教会的长老执事们，我们有个夫妻团契哈，然后后来我们也有跟其他的弟兄姐妹组成团契，到现在差不多十几年了。我们回过头来看当时的这些夫妻团契里面，其实有不少的夫妻婚姻都出了不小的问题。虽然不一定说离婚，对，当时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火热，都非常的好，对。但是有些东西能否经历时间的变迁、时间的考验，就像我做传道人，我们常常说，不要看他怎么开始，我可能是一个名校毕业，可能有很高的学位、很高的收入，然后说我把这一切都放下啊，我来奉献，我来服侍主。这个很光鲜，好像啊，我们华人也很喜欢这个哈，哇，一个非常优秀的、非常这个漂亮履历的人，把这一切放下来，读神学来服侍主，但是关键不是他怎么开始，而是他怎么结束。我们看了太多这几年，尤其最近这2年，有太多太多网上的一些很有名的牧师也好，或者是一些这个基督徒的作家出问题的，太多太多，而且很多都是叫什么晚节不保。所以前几天我在网上看一个帖子，是一个台湾的一个牧者，他以前读一个神学院，然后后来他毕业的时候，他记得是请一个老牧师来劝勉他们，他们老牧师就说一句话，啊，小心不要晚节不保。他当时说这个怎么这样劝勉啊？这个应该鼓励你们要怎么样。后面又过了几年，他有机会又去参加这个别的人的这个，也是那个老牧师，还是这句话，小心不要晚节不保。后面。第三次他去也是这句话，他说他才慢慢的明白，这其实是一位老牧师的一个非常非常有爱心，也是服侍主多年之后的一个非常非常沉重的提醒，一个爱的责备和爱的提醒，爱的警告，小心不要晚节不保。我们刚开始听，我们都不喜欢听这样的话，尤其我们做华人，对，但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子，对，所以。约翰提醒我们，真正顺服的果子，在时光的变迁当中，慢慢会越来越清晰。你现在想想，当初跟你一起受洗的，跟你一起进入教会的，现在还有多少人还在主里面？还有多少人还好好的在比较稳定的不可停止聚会的？还有，甚至还有多少人还在热心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侍的？我回过头看，我当时读神学院的同学们，包括后面的师弟。很感谢主，也有的，包括因为信仰的缘故坐牢的哈，在中国的大陆，但是也有不少是已经完全远离主了，甚至离婚的，等等。好，所以接着这个约翰在2章的4节，他用非常严厉的口吻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就是认识基督，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面了。”这跟前面1章6节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的事，重复哈，也是非常契合的。约翰在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试图把教义的韧性和道德实践割开、分开的企图，都是彻底的谎言。因为当时的诺斯替主义就是这样说的：你们只要接受、相信一些神秘的知识就可以，跟你们的道德、跟你们的生活、跟你们的行为完全无关。所以，真理不是我们挂在嘴边的一个抽象的东西，真理其实是一个活泼的位格啊！基督就是真理，我是道路、真理、生命。I am the way, the truth, the life。没有人可以绕过我到父那里去，对不对？他说得很清楚：I am the way, the truth, the life。基督，基督就是真正的真理。所以，真理是一个位格，真理不是一些道理。真理是一个位格，对。 所以，当基督的真理如果真的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这个生命就会在我们里面发动，圣灵就会在我们里面做工，他必然就会慢慢的来拆毁、来粉碎人的骄傲、人的自私、人的自义，而且慢慢催生出顺服主的行为来。所以，简单说，真信心一定会结出真顺服的果子。我们看小孩子也好，我们看一个信徒也好。第一个就是看他是否是一个听话的人，听父母的话，听神的话，听话的人。这个听话不是我们传统中国人讲的那种听话，就是你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主观的意见，哈，不是，而是真正按照爱他的，而且在他生命中有权柄的那一位所吩咐的去行。那我们作为保守福音派的教会，我们当然捍卫唯独因信称义，但是同样呢，我们也确信使人称义的信心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这是雅各书不断强调的。你说你有信心，把你的好行为给我看。雅各书就在强调这一点哈。所以宗教改革之后哈，新教的正统神学都非常强调。善行和顺服不是得救的因，而是得救的果子。啊，善行与顺服不是得救的原因，而是得救的果子。真实的信心在本质上是有生命力的，它必然会在圣灵的内助和引导之下，逐渐结出遵守主诫命的生命的伦理的果子来。一定的。同时，顺服呢，是我们得救的确据和标志，而不是前提和条件。我们当然不是靠顺服来赢取、赢得神的爱，也不是靠遵守诫命来换取进入天国的这个入场券。啊，所以圣经的救赎，它这个顺序是怎么样呢？神先以恩典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同样，神先以恩典给了亚伯拉罕很大的恩典，之后再跟他很多的吩咐，要他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后来神才在西乃山颁布10条诫命的律法给以色列人。所以同样，耶稣基督也是先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挽回祭，前面的2章1到2节，然后接下来这里2章3到4节，我们才被呼召要去遵守他的诫命，也是我上次讲到提过的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恩典在前，恩典先行。我们如果要去，不管爱我们的孩子，爱我们的邻舍，我们要去跟人传福音。回个头，你想想，你当时之所以信福音，有几个弟兄姐妹说：“哎呀，我当时去教会，我听他说的很有道理，很对。”所以我这个。还是说，哎呀，当时教会有一些基督徒，有一些这个朋友，真的是来探访我们，来爱我们，然后邀请我们去吃饭，然后开车接送我们，是因为我们先感受到他们出于恩典的爱，我们的心被感动之后，然后我们才愿意去听他讲什么。其实小孩子一样的，孩子跟父母之间也是一样的。你如果没有爱，没有恩典，你跟孩子很多的教导或者说律法的话，他是不愿意听的。因为他觉得你并不爱他，他只是被你当做一个机器人在使唤，甚至他只觉得你只是希望借着他来挣面子，做一个乖孩子、听话的孩子。我们首先，包括我们回过头想，我们信主，很多时候我们是先是心被恩典感动，被神的爱感动，然后才愿意来听神的话，顺服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行，甚至再去传扬神的话。所以，顺服是神儿女身份的家庭特征，而不是成为神的儿女的交易筹码。因为我们已经首先在恩典中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愿意顺服，而不是因为我顺服，我可以换，我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那个叫宗教，而不是信仰。所以，对我们来说，弟兄姐妹，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我们不要以听道来代替行道。哈，这个圣经不断提醒我们，听道也要行道，就像把这个生命哈建立在这个磐石之上。主耶稣也特别提醒，而且很多时候是在一些具体的小事上来操练。那我们作为中西部的华人教会，我们很多人哈，我们都是接受过很多的训练，我们读很多的书，我们喜欢系统的查经，我们也喜欢高质量的讲道，我们可能也能熟练的引用圣经。但是约翰的话像一把手术刀啊，切到我们的生命中来。 它挑战我们是否将知道等同于认识。我们可能懂得十句的真理，却在生活中连半句都不愿意顺服，而这就进入了自我欺骗的网络当中啊。在新约圣经里面，哈，保罗说，按照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有很多不知道。我以前在国内的哈，有一位牧师，他补了后半句，我觉得他补充的特别好。他说，按照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些，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没有行出来，没有活出来。哪怕我们已经只知道一点点，但是就我们知道的那些，我们大概很多部分根本就没有行出来，没有活出来。对，所以保罗也才在哥林多前书说什么？知识使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对，那用我们中国的话说就是大头娃娃啊，身子很小。对，所以门徒作为主的门徒或者做门徒训练，不是知识的积累，而是生命的顺服。哈，我们前面引用过的那位哈托马斯·肯培他说，到了审判之日的时候，主不会问我们读了什么，乃是要问我们做了什么。不问我们讲得多漂亮，而是要问我们活得多圣洁。这是主将来会问我们的。他还说：“你若能背诵全本的圣经，通晓众哲人的格言，但倘若没有神的爱和恩典，这一切与你何益呢？”所以，真正的知识从来不是叫人骄傲，反而叫人谦卑。那我自己其实是走过这条路的哈，在我以前的教会、以前的宗派当中，我们非常的高举这些。教义哈，神学哈，参加很多的学习，也确实学了很多。但是当生命与我们所学的这些不匹配的时候，你是很容易骄傲、自义和律法主义的。你很容易带着有色眼镜去看人，觉得别人都不如你，别人都不如你，不是看别人比自己强，是看别人都比自己弱，对，看自己比别人强势。所以很多的问题，但是神当然也借着。啊，教会界的小组界的婚姻、家庭、夫妻关系、儿女等等这一切，甚至外在的逼迫，一点一点一点的来破碎、来拔出、来拆毁，然后再来重新栽植、重建。就像耶利米书1章10节所说的，啊，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相当于我们看那个什么《三国演义》里面哈，那个谁刮骨疗伤啊，这个洗筋伐髓哈。是很痛的，因为那些最深入到你每一个细胞、每一根血管里面，每一个心思意念里面有那么深，就有点像我们哈，如果肾脏出问题，最后要透析，要把你血液里面的每一个毒素全都给你这个清理出来，是很漫长、很痛苦的，但是它是值得的，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你就是患了致死
然
的
后，
病，那是更严重的。对，所以对我们来说，真正的知识不是让人骄傲，而是让人谦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可以在很多小的事情上来审查你的时间管理、你的金钱奉献、你平时在说话、言语的表达、用词等等这些小的事情上，你是否有顺服主的话？对，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同时我们也要拒绝用教义的神学的正确来遮盖我们在婚姻家庭当中的刚硬和不顺服哈。在婚姻家庭当中，这是我们说实话，很多现代教会、现代信徒，我们不太愿意碰的领域，因为我们觉得这是隐私。它确实是隐私，但是同时我们看圣经，圣经里面花很多篇幅讲我们的婚姻、家庭和亲子关系，很多很多，从旧约到新约。对，那我们在婚姻家庭里面也很容易戴上属灵的面具，丈夫可能会用妻子要顺服丈夫来辖制妻子，而妻子可能用一些这个神学道理说你要舍己的爱我呀。也是反过来，这个辖制丈夫，我们口头上都可以宣称说我们认识基督，但是在家里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真正彰显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固执己见，我们拒绝低头，我们不愿意饶恕，而这就是不遵守主的诫命的写照。所以，真正的认识基督，要求我们脱去这些伪装，要我们在配偶、在儿女、在家人面前真实的放下我们的主权、我们的自义啊，顺服主说要为彼此洗脚的命令。我以前讲到，我记得也提过哈，很多时候我们的冲突是因为我们不接受对方给我们的那个结论：你不是一个好人，你不是一个义人，我们就很容易为自己的义。为自己的好来辩护，我们会说你错了， 你没对，我是个好人，我是个义人，我是个好丈夫，我是个好父亲，我是个好牧师。你说的是错的，很容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冲突争吵其实是在为我们的那个 self-righteousness 在辩护。很多时候，虽然你可能没意识到，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那同时，作为教会来说呢，我们不是要戴着属灵的宗教面具，是要带着真实的悔改来彼此的相交。我们华人文化是很受面子文化影响的哈，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也是报喜不报忧哈，完美的基督徒形象。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也不常听到弟兄姐妹分享他们在婚姻、家庭、工作等等方面的挣扎。我们常常就是比较浅的相交，怎么样啊？挺好的，感谢主。对啊，当然如果遇到一点问题，就是啊，要有信心啊，我为你祷告，然后就完了。其实比较少的，更深入进入到彼此的生命中去同心去同行，所以这种虚假的完美，往往其实会扼杀了这种团契真实的生命相交。而一个健康属灵生养的群体呢，应该是充满真理，但也允许有软弱的肢体能够真实的分享他们的失败、他们的犯罪、他们的跌倒等等。啊，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们上次讲到。提到北美一位华人牧者犯罪的这个事情，为什么他不敢悔改认罪？为什么他根本就不敢出来说话？因为我们华人教会界可能还没有成熟到真的能够基于圣经给他赦罪的恩典、饶恕的恩典、接纳的恩典。对，反过来说，如果是你的一个亲人、你的一个家人犯了这种罪呢，你是很容易饶恕他的。为什么？血缘关系决定的。所以你的爱其实也不是基于圣经。而是基于我们的血缘关系，但是反过来说呢，如果是一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兄姐妹，甚至一位牧者犯了这样的罪，他如果真实的悔改认罪，你能够接纳吗？很难。为什么？也是没有基于圣经。所以我们有很多要去反省的弟兄姐妹。反过来说，我们要问：当我们在遵守主的诫命上亏欠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隐藏，我们可以在基督中保的恩典当中来彼此认罪。互相的扶持，因为只有当我们真实的面对彼此的罪，而且一点一点操练谦卑和顺服的时候，教会才会展现出转化社区，甚至转化世界的这种属灵的生命力。对，啊，昨天晚上我跟我妻子，我们在睡觉之前哈，有卧谈会啊，我妻子就说，哎，很感恩哈，从我最早在国内一个教会服侍，然后经历一些事情，后面又去深圳服侍，又来到美国服侍。他说：“看到这一路，神其实不断的在拆毁，同时又在重建你。啊，一个很核心的就是让你越来越谦卑。其实很难的，其实很痛的，其实很不容易的。好，我们姑且不说作为一个牧师，在座很多是做父亲和母亲的，你觉得你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父亲和母亲，在谦卑这个事情上，在遵守主的命令这个事情上，你这一路甚至有些可能已经走了30、40年了哈。”你应该知道很不容易，对不对？很多的 stress，很多 struggle，可能还有一些 sin，不容易的，不轻松的。但是呢，靠着呢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是可以一点一点的来操练的。好，所以我们总结第一点哈，真正认识基督的人，他是会来守主的诫命。首先看外在的行为。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大点哈，真认识基督的人必藏在他里面哈。第五节他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的。那在第五节哈，约翰一刚开始，他从那个诫命，他转向一个更大的范围，叫主的道。啊，这是一个往前的一个推进哈。诫命是指一些具体的规条哈，比如说10条诫命，比如说礼仪律的哪一条等等之类的。而主的道呢，是上帝整全心意的宣告和启示。一个真正的基督门徒，他的顺服不可能是选择性的，不是挑选那些符合我们自己的胃口、不太需要付大代价的诫命去遵守，而去把挑战自己舒适和安乐的诫命弃之不顾。不是这样子的，真正认识基督的人，他渴望明白主全备的旨意，并且将自己生命的每一个领域，不管是在职场、在婚姻、在子女的教育，甚至我们个人隐秘的内心世界，都愿意放在主的话语之下，让他像 X 光来照射、来扫射，降服在主的话语之下。 然后他接着说，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那原文这个说爱神的心，或者说神的爱，其实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和理解，可以是神对我们的爱，也可以是我们对神特有的爱，或者是我们对神的爱啊，所以三种都有可能。但是这三种不是必然割裂分开的，其实都在顺服神当中交汇。不管是神爱我们，我们爱神，或者是神特别的一种爱，哈。而这个完全呢，不是说我们不犯罪了，我们完美了，而是指达到目的，臻于成熟，结出圆满的果子。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哈，他写这些过我们是让我们不犯罪哈。神拯救我们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得到一张免死金牌，然后呢，继续在罪恶里面打滚，而是恢复他的形象，让我们能够以成熟的顺服、成熟的爱去回应神，也去服侍人。而且这里的完全在原文里面是被完全。就是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是一种我们称为叫神性的被动态，说明我们生命的这个完全的促成者是上帝他自己，而不是我们靠自己。人是不可能靠肉体制造出对神的爱和顺服的。对，生命的成长、成熟和成圣，是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挽回祭的基督，而且借着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持续的做工，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主的爱是源头，我们的顺服是一个管道。主的爱就像那烈火一样，我们的顺服呢，就像那个光芒。这个托马斯·肯培他在效法基督中，他说：“主啊，凡我所有的，所能侍奉你的，全是你的赏赐，因为离了你，我就什么都不能做。”这有时候也是我们经常说的，基督徒对我们而言，连我们的信心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信神，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我们靠自己能够信神的。因为圣经旧约里面，他有的时候用说我们的心蒙了脂油嘛，对不对？我们前段时间的读经计划哈，我觉得有个地方他说我们的眼睛看见看不明白，耳朵听见也不晓得，因为我们的心上蒙了脂油啊。最简单的道理，你想想，当时可能有些人也跟你一起去教会。一起上这个福音班的课程，小杨班可能也一起参加主日敬拜，或者参加一些退休会、培灵会。但是后来他没有信主，你信主了，Why？是神的工作在我们的心里面，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打开我们的眼睛。所以为什么说连信心也是神的恩典，连顺服也是神给我们的恩赐？这就是这里的被动态的原因。所以以色列人当时呢，在旧约哈这个石板上的律法面前是屡屡失败了的哈，因为律法的圣洁不能带给人顺服的力量，靠律法是人是没办法得救的，对，所以基督要来哈。但是在旧约先知耶利米是怎么说哈？先知耶利米和先知以西结都应许说，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所以。光有律法是不够，如果光有律法够的话，基督就不需要来，更不需要死在十字架上了。律法更多只是一个拐杖，但律法本身不足以帮助我们能够完全的悔改、重生、信主。所以我们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哈，神学家区分律法的三重功用、三种功能或者三重角色。第一，律法使人知罪，就像一面镜子，哦，一照就知道，哦，原来我的。这个，脸上很脏啊！我这个衣服没有穿正哈。我们在座很多都比我年长的哈。我们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学校常常就有那个穿衣镜，对不对？在那个过道或者楼道一个镜子，你要照一下看这个是不是要衣冠整洁，对不对？我小的时候也是有的。所以律法第一重功效哈，使人知罪，同时呢，它也遏制人的罪，啊，遏制人的犯罪哈。这个杀人就要偿命啊，很多时候我们。不高兴的时候，我们想去犯罪，我们恨不得把那个人杀了。但是因为你知道杀人要偿命，所以你还是不敢去随便杀人，遏制罪。第三个呢，律法的第三重功用是特别对基督徒来说，信徒成圣生活的指南，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怎样做、怎样行是讨神喜悦，帮助我们的生命成长。哈，所以对我们而言，律法。诚然好，但是不够，所以基督要来，所以圣灵保惠师要来，要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圣灵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律法的精义， 对，律法是迅猛的师傅，要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来，因为我们靠律法定我们的罪，显明我们的罪，然后我们说怎么办呢？那我们祸哉，我有罪了，我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自己也是嘴唇不洁的人，怎么办呢？最后，基督那位中保、那位挽回祭、那位弥赛亚，他在十字架上替我死了，也复活了。我若信他，我的罪就归算到他的身上，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承担了。而他的义，他在世上，他一直顺服父的每一个诫命、律例、典章，所以他所成就的义就可以归算到我的身上，转账到我的身上。哈，这就是因信称义。哈，宗教改革哈，非常关键的这个真理。所以，正是新约应许哈，圣灵来放在我们的心里，而且在我们信徒的生命里面一点一点的做工。所以呢，遵守主的律法，遵守神的话语，就不再是外在的辖制，而是内在重生所生发出来的甘心乐意。啊，我们有的时候很难理解，为什么新约的法利赛人他们那么高举律法，以为靠律法就可以得救呢？啊，我看过一个我觉得比较合理的诠释，他说，因为律法主义者，因为法利赛这个教派的人相信，旧约以色列人之所以被掳，就因为他们没遵守神的律法。那如果我们看旧约先知书，很多确实这样说的，对不对？你们干犯了安息日，啊，你们拜偶像，很多很明显的违背神的律法，所以他们认为，如果我们守住律法，神就会祝福我们。所以他们把守不守得住律法看为他们得不得救、蒙不蒙祝福的关键，但是其实他们不知道，其实靠人是守不住律法的。至人堕落之后，人是守不住律法的，除非借着基督来。圣灵呢，在我们的心里做工之后，我们才能去慢慢的开始来顺服，来守住律法。对，所以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应用呢？其实关于律法哈，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常常有两种极端，一种叫律法主义，就是我们靠自己，靠守律法可以得救；另外一种就是完全的放纵，完全的自由主义哈，就是反律法主义哈，就是反正得救之后无所谓了。啊，这两种极端，但是圣经非常清晰地提醒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是得救之后呢，圣灵必然会在我们里面做成圣的工作啊。如果你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那已经在我们心里动工的，上帝绝对不会修烂尾楼，上帝绝对不会做半途而废的事情，但人会，但是上帝绝对不会。当然，这个耶稣在福音书用另外一种话说：“凡父所赐给我的羊，一只都不会失去，不会说救了一半不救了啊，开始做工不做了。”这绝对不是上帝，上帝绝不如此做事情。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但是得救之后呢，圣灵必然会继续在我们里面做成圣的工作，做生命成长成熟的工作。顺服是神的爱在我们生命中运行。而且深化扎根搭到成熟阶段的最终明证，所以为什么我们前面强调顺服他的诫命？怎么看你是否是真信主、真得救、真认识神、真认识基督的？看他生命中的果子嘛。耶稣也是说的，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从果子就可以看出他是不是一个被更新了的、有生命力的树。而律法呢，从此以后成为神儿女的生活法则，是我们其实与神相交的一个喜乐的一个途径，一个进路啊。对于我们已经在基督里的人来说，神的诫命不再是咒诅和定罪的刑罚，因为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那些刑罚，而是成为天父给他所爱儿女的幸福生活指南。所以，顺服不是为了重新获得父亲的爱啊，而是什么呢？而是我们更好的去爱我们的父的一个途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在追求成圣的路上，我们要么容易落入到自负，就是自义，觉得我做得挺好的，别人都不如我，我们都很容易去论断别人，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别人；要么就会落入另外一种光景，就是很绝望啊，很沮丧，觉得我怎么老是犯罪，老是犯同样的罪，这么多年还是出不来，我到底得救了吗？啊，自我怀疑，这两种极端哈。而约翰一书2章5节说，这种啊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就完全了，这个医治我们这两种灵性的疾病。神并不指望我们今天就能达到无罪的完美，他看重的是我们生命方向的成熟。 啊，正如约翰·牛顿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我现在还不是我应当成为的样子，但现今的我也已经今非昔比了。”所以，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的叫 “already but not yet”。是的，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但是还不够，我的生命还要继续往前 move on，还要继续成长。是神的恩典使我成为了现在的我。而这个约翰·牛顿就是写可以说基督教赞美诗历史上最被称颂的那首《Amazing Grace》的作者，奇异恩典，就是他，约翰·牛顿是神的恩典使我成为现在的人，也是使徒保罗在圣经里面他也宣告，如今我成了何等样的人，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是一样的。对，同时我们在婚姻家庭当中呢，会有很多的磨合哈。我们作为移民家庭，我们工作、我们的留学、我们的绿卡、我们育儿哈等等，这常常会让我们的关系充满很多摩擦和张力。但是当冲突爆发的时候，我们彼此伤害的时候呢，我们对配偶、对儿女的爱就会降到冰点。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回到神的话语，我们不是靠自己的那点血气之爱去维系我们的婚姻家庭，而是要回到基督那个源源不断的爱当中。我记得我跟我妻子。这个恋爱后面结婚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有个问题非常困扰我，就是一方面圣经说我要舍己的爱我的妻子，但是诚实的我往我里面看，我发现我没办法爱她，更没办法爱好她，我缺乏这种能力。我想啊，我愿意啊，但是我做不到，这是一种很痛苦的纠结哈，很痛，就有点像我们做父母啊，如果我们诚实的话，我们知道我们还是有很多败坏，很多罪。但是现在生下了一个孩子，你看到他很可爱，你很想好好爱他。但是你基于对自己的了解和认识那么多年，哎，你说，哎呀，我这个脾气，我的罪啊，我没办法，怎么办？我这个事情困扰了好长一段时间。突然有一天，神光照我说，哎，对呀，圣经一刚开始不就说了吗？你就是不行的呀，你就是做不到的呀。但是你靠着主，你就可以，你可以去 try。所以之前带给我的是一种很深的绝望和痛苦。就是没办法，好像一刚进入婚姻，按理说应该很高兴哈，因为我有时候会有这种思考，就觉得哎呀，这个好像就看到了婚姻的末路一样。但是后来突然有一天，这个灵光一现啊，就是哦，靠得住，靠得住，靠得住啊！这可能也是我们现在10多年的婚姻走到现在啊一个根本的原因。有很多时候，尤其是在冲突当中，你更知道你靠着自己根本没办法爱好妻子、爱好孩子，也更没办法来爱教会、爱弟兄姐妹、爱神。所以弟兄姐妹不断的回到那个根基。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才凡事都能行。所以，当在我们那个不完美的婚姻家庭关系里面，我们可以靠着主，靠着圣灵的工作，借着每一次的节制、倾听、温柔、不轻易发怒等等，然后一点一点的谦卑，一点一点的被炼净，直到结出成熟的果子。哈，以前我跟我妻子说，哈，在婚姻或者在冲突当中，谁说最后一句话？像以前常常就是我说最后一句话，一定要我说最后一句话，这个就是骄傲，这个就是自意，对不对？这就是没有节制，对不对？所以后来我就操练，我就忍耐，我就不说话，对，至少我不要说最后一句话啊。但很多时候也做得不好，包括我教孩子也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关键不是那句话，其实改变不了什么，但是那句话显明我们的心。所以我就让我的孩子背那个经文哈，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恶，效法我的样式，很难的，太难了。那个时候，你简直就像那拿着刀往自己的心上在扎，对不对？好痛啊，好难啊，十头牛都拉不回来的感觉啊。那个时候，你就体会那个罪是多么的强大，真的是这样子。对，但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婚姻家庭，在这种亲子关系里面，我们从操练不说最后一句话开始，啊，不说最后一句话，让别人说最后那句话开始。当他们看到我们的改变的时候，慢慢的他们也愿意哦，不说那一句话了。然后我们，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当有一点冲突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知道对方的意见，大家意见也表达了，然后有不高兴的，我们就踩刹车停下来了。对，好。 同时，作为我们教会来说，我们也要看到哈，虽然我们作为中西部的教会规模不大，但我们有很多的事工哈，有的时候让人疲于奔命、淋漓枯竭哈。那我们教会最近也有比较多探访哈，很多同工也提醒我们哈，做探访也不要 burn out 了哈，因为有的时候压力也很大哈。那约翰他提醒我们什么？我们教会有个意向是属灵的生养嘛哈，一切属灵生养的前提是回到知道我们是活在主里面的。如果我们没有常常在内在与基督连结，那外在的事工就容易变成草木和结的工程。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在事工中刻意的慢下来，多操练彼此的相交、共同的祷告，以及在主道上来扎根。好，我们最后来看第三个大点：真认识基督的人，还会活出他的样式来。好，第六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哈。住这个词非常特殊哈，在约翰整个的书信里面，住这个词出现了100多次，住，dwelling，100多次，所以住这个词是约翰非常核心的一个神学观念的一个载体哈。那这个词其实最完美的解释就在约翰福音15章，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所以住不是一种临时性的、稳定的，不是一种临时性的、周末性的、节假日的拜访，而是一种常态性的定居。它不是一种偶然的宗教狂热，是一种持久的、稳定的、深深扎根在神里面的状态。所以这是住的本质。而因为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跟神长久的相交，一定会从内而外慢慢改变一个人的特质。从内而外的慢慢改变，而他这里又说了就该啊，这个该啊，让我们看到哈，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强的道德和法律分量的一个用词，该哈，这个词的意思其实是欠债哈，所以在古代社会，欠债是一个很羞耻而且不公义的事情。大家还记得耶稣举的那个例子哈，一个人欠那个人好像10文钱还多少，他就可以把他投到监狱里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那约翰在这里不是轻描淡写的给出一个道德建议，他是宣告说，一个称自己已经住在主里面的人，他是对神负有一种神圣的债务，这种债务不是为了换取救恩而欠下的，是因为领受基督的这个恩典之后欠下的爱的债，爱之债。这就是，我看是保罗，应该是保罗说的哈，还是耶稣说的，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你看看这个地方是一模一样的。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这也是我以前在婚姻里面，每次跟我妻子、孩子吵架之后，我就常常反省：哎，在爱我妻子、孩子这个事情上，我又欠了好多债。就不但没有爱好他，反而又伤害他们，就很责备。当然，这是从圣灵来责备。然后呢，当然就是去道歉，真诚的道歉。对，然后一点一点的改，一件事一件事情的磨，一点一点的把这个骄傲的头，这个弯下来，不容易的。到现在还是时不时的会抬头的，还是会这起来的，对，很不容易的，对。所以，就像使徒保罗他在这个罗马书1章14节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我也欠他们的债。所以，真认识基督的人，我们会越来越有一种强烈的亏欠感和使命感。
我觉得每天干不完的
有
事
的
儿。
很。那么有的宣教士，他们可以做那么大的牺牲，因为他真的真的理解他对那些还不认识基督的人的亏欠感和这种爱的债务，所以他们可以付那么大的代价。对，那接着这个约翰也说，我们就当照主所行的去行，这是一种属灵的跟随哈，这不是外在复制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哈，不是要死板的盲目的去复制基督他当时在地上生活的细节。我们不需要去
比
扒拉
昨
死
天好，昨天那个多出了一点。
一世纪的这个犹太束腰的
耳
外
机
衣，
在天上网了，
在水面行走啊，效法
但是
基
那个
督，
小的，我的新的找不
感
到了呀，
谢
那
耶稣
去哪儿了呀？
圣
谁
灵
拿的我的耳机了？
来行事啊，效法基督是指在那感动耶稣的圣灵带领之
谁？
行事，所以
就是我
凡
刚才拿
是
的这个呀。
完全领受基督话语的人，一定努力的使自己全部的生命与主的生命相符合。
我包里，
主最高的学问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生活。 基督徒最高的学问就是
哇
效
哦，
基督的生活，活出基督。这是我们待
没
会
有，
儿
我没有拿。
的诗歌要唱的，活出基督。那当然，活出基督最高的表现和彰显就是十字架，就是十字架上那舍己的牺牲的爱。所以它的核心绝对不是一种道德式的、个人式的修行，而是在教会、在团契、在婚姻、家庭、职场，在一个一个真实的关系、真实的磨合当中，看自己为轻为低，看他人为重为高，然后甘心来舍己，甘心来谦卑，来顺服，这很不容易的。所以，对我们而言，耶稣基督首先是代替我们罪的救主，然后才是我们效法的典范。什么意思？我们必须先重生，先认他是我们的救主，中保挽回祭，然后圣灵才在我们里面来做工，让我们可以去效法
看一
他，
下我就知
否则
道。
我们就会变成一种简单的道德模范式的模仿。这不是约
那
翰
我
在
的呢？
意思。同时呢，效
那
法
宝
基
可
督
以说。
救赎历史上新的人类对那个末后的亚当，其实就是基督的一种新的突
数
破
据
啊！
上。
你要知道，从第一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犯罪，形象被破坏，到旧约以色列人作为神的长子，也是不断的犯罪；到新约耶稣基督来作为末后的亚当，啊，他真正的顺服天父每一个旨意。我们如今在基督里的人呢，我们是已经脱离了旧亚当的生命次序，被迁入到新人类的神圣国度。我们照着主所行的去行，是我们在末后的时代提前彰显耶稣基督这个新人类生活的样式。它是出熟的果子，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校准，要调教我们效法的对象，而且在生活、婚姻、家庭、职场当中，活出耶稣基督这种谦卑来。就像托马斯·肯培说的，耶稣如今有许多爱慕他天国的人，却少有愿意背他十字架的人。耶稣有许多人爱慕他的安慰，却少有人爱慕他的苦难。什么意思？我们都愿意享受基督带来的恩典和祝福，我们不想要那赐恩典和祝福的基督。对，我们都想要好处，却不想要那真正赐好处的神。对，这个信仰就会容易变成一种属灵的消费主义。我们来教会，我们参加很多退休会是选购我喜欢的，而不是真正来认识基督，真认识基督。对。所以肯培他还说，十字架的道路呢，是唯一通往生命的真平安的道路。无论你往哪里去，都必须背起你的十字架。而在婚姻当中呢，我们必须也要操练，先来付出，先来舍己的这种挽回式的爱，来打破婚姻家庭当中的死循环。啊，我们教会意向的第二点是婚姻要福音化。为什么给这个？相对而言，一个人做主的门徒是比较容易的。自己的生命，但是你要把这个生命活在一个真实的关系当中，尤其是最亲密的婚姻家庭中是非常难的。可能活在职场都能容易，为什么？大家不是那么了解我们呢？大家也不需要吃喝拉撒睡都在一起啊。但是要把这种门徒的生命活在最亲密、最没有遮盖的婚姻家庭当中是最难的，而且是一辈子啊。但是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婚姻是基督徒的现代修道院。是我们在里面不断的被破碎、被操练、被重建的一个神圣的一个场所，婚姻，婚姻。当然，在新约也说，好，婚姻是指向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啊。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去可以去打破冷战。我们不要求配偶或者儿女先改变，而是我们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主动去迈出那第一步，先去道歉，先去递上一杯水或者一杯咖啡，不容易的。所以，可能刚开始是我不说最后那一句话，再到后面是我是先能够走出去递上一杯水，这个就更进一步了，从踩住刹车到有个更好的方向。而对教会来说呢，当社区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面对灵舍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愿意舍下自己的时间、金钱、财物去陪伴、去送饭、去关怀的时候，别人就从我们的身上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样式，他们就说这些人真的。跟其他人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有看到白白的爱，白白的恩典。然后呢？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信主，是因为首先感受到爱，首先经历了爱，白白的爱，无缘无故的爱。 对，好，我们今天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哈，从认识基督到住在基督里面，最后再到活出基督，这不是独立的事情，是层层的递进，有点像从树根到树干，从树干到结果子的一个自然的生长。因为我们前面2章1到2节讲的是福音的根基，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这是福音的根基。而我们今天讲的2章3到6节是生命的印证。若有人说是认识他的，就必遵守他的诫命，就必住在他里面，就必按照主所吩咐的、主所行的去行。所以肯培他在最后，在他那本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祷告，他说：“唯愿我们的日子怎样开始，就怎样结束；唯愿我们所知道的，都能行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因着顺服的呼召而忘了前面那个最根基的中保的恩典，但也不要因为中保的恩典就拒绝那顺服的呼召。那我再重复一遍，不要因为顺服的呼召忘记了中保的恩典。我们必须不断的回到源头，基督，基督，基督。但是也不要因为中保的恩典，基督，基督，基督，而拒绝他吩咐我们顺服的护照，我们要去顺服他。所以，当独立日的烟花熄灭的时候，我们之前经历哈，当世界的繁华褪去的时候，愿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在婚姻、家庭和职场当中，在教会团体当中，能够逐渐的成为一群照主所行的去行的人，让世界在我们这一群不完美，但是被福音翻转的罪人身上，不见一人，只见基督。好，我们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约翰一书2章3到6节你的话语。是的，主，谢谢你在前面2章的1到2节，让我们扎根定睛在那中保、那挽回祭、那弥赛亚、那基督的身上。但是我们不应当停在这里，我们应当在这个好树上就要结出好果子来。我们要认识他，我们要住在他里面，我们要顺服他的诫命，我们要活出他的生命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靠自己不行。就像我们前面经文说的，这是一种神性的被动态，是神使我们的生命可以一点一点的改变。所以，我们重生得救靠恩典，我们成圣、成熟、成长也是靠恩典。愿你的恩典临到我们，帮助我们，更新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跟着这个视频，我们来唱这一首。